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你是应允我们祷告的神，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真的感谢你。我们主啊，将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借着圣灵不断地引导我们，让我们继续地来思想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在你的宝座前真的很感恩，正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福分，认识你。那么主啊，通过今天下面的讲道，求你来刚强我们的信心，来更改我们的心意，也帮助今天所参加的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主啊，帮助他们通过今天的分享来更加的认识到他们对你怜悯的需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上周有什么节日呢？你知道吗？国际和平日，我也没听说过。也许当你们今天过来的时候，你们在罗马路上面看到有一些那种横幅，你看到没有？有一些横幅，然后上面写着什么呢？ London Week of Peace， 伦敦和平周。讽刺的是，上周在伦敦发生过一系列又恐怖的又暴力的事情，包括两个持刀伤人致死事件。虽然好多人热心地主张和平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还是充满仇恨，对不对？不管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或者是伦敦种族主义者的袭击，人与人之间的偏见是不可否认的，对不对？人与人之间的深厚的偏见是不可否认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呢，信主之后，我们仍然有没有保持任何什么偏见呢？像着我们思考到一些让我们不情愿去传福音的理由，你们记得吗？要么是害怕对方的反感，要么是害怕他们的武动与众，基本上都跟对象的反应有关系。传教有可能导致到一些不好的后果，要么是可笑，要么是逼迫，甚至是更严重的后果。那么今天我们到了第四章，我们才发现约拿的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不愿意去尼尼微传教的主要原因跟对方的回应倒没有任何什么关系。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传福音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刚才小庆姐给我们念的经文是不是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对尼尼微人的偏见。咱们再一次来看第二节，四章第二节，他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讲灾祸，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时去。现在我们考虑到耶和华他何等奇妙的怜悯，他延迟的审判，然后他让人归向他的大能大力。尼尼微人，你们记得吗？他们是从大到小都谦卑的悔改，对不对？那么第一节约拿怎么对这事非常不高兴呢？约拿这样回应是不是不可思议的？他干嘛对尼尼微人那么偏见呢？说实话，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偏见？要么是看不起，要么是鄙视人。有哪些人我们不愿意跟他们分享神的恩典呢？感谢主，随着不同的经文，每个星期他用不同的方式 来牧养他的子民。每次我们打开圣经，他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目标来牧养我们。有时候他来安慰我们，有时候他来刚强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他会责备我们，更改我们的心意。那我估计今天的分享，今天的讲道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恐怕要揭露我们心中的一个很明显的奋斗。今天我们终于到了约拿的高潮，也就是约拿第四章。不过考虑我们自己之前，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注意到约拿和耶和华的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点，上帝和约拿巨大的差异。从第一节，这个差异是不是显而易见的？约拿非常不高兴，甚至蛮有愤怒的感情，看来他内心已经好长时间充满愤怒。刚才我念的第二节，你看的是不是很清楚？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约拿的冷漠简直太无耻了，他的冷漠简直太无耻了。之所以他不想去尼尼微传教，是因为他害怕尼尼微人悔改的可能性。毕竟上帝他的信心，那些以色列人都很清楚的知道。你们想一想，耶和华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之后，他是不是给摩西展现他自己？你们记得吗？在出埃及记他这样说了，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人的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孽。约拿和耶和华之间的差异是不是挺明显的？约拿缺乏怜悯，上帝充满怜悯；约拿怀着愤怒，上帝不轻易发怒。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差异相当的巨大。但是到底为什么约拿对尼尼微人多么的偏见呢？第三节，约拿所表达的为什么多么的极端呢？约拿这样的发怒到底对不对？这就是第四节耶和华提的问题。其实这是第四章最主要的问题，所以第九节上帝再一次的提问，提什么问题呢？约拿，你这样发怒对不对？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呢？那开始论断约拿之前，我觉得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在九月里头，约拿这本小先知书具体起什么作用呢？他要纠正以色列人他们不妥当的态度，要纠正以色列人对外邦人不妥当的态度。那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看不起尼尼微人呢？他们为什么讨厌？其实明白以色列人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与尼尼微人他们的敌意多么的根深蒂固。这个月份当我们学约拿的时候，我是不是多次的提到尼尼微做当时超级大国的重要性？他们是强大的，有强大的地位，对不对？作为当时的超级大国，周围的国家都很讨厌尼尼微的威胁。2008年，我们世界的好多国家是不是也不是很喜欢我们目前的超级大国？美国绝对不是最受欢迎的国家，对不对？我们可以理解。 不过尼尼微和美国之间的差异真是没法比。尼尼微用他的力量不择手段的来攻击，来威胁所有他周围的国家。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但是他们已经收到先知的预言，他们知道将来亚述要占领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掳到亚述去。因此顺服耶和华的吩咐，去尼尼微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其实是不是等于30年代一个中国大陆人去日本传教，来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旁边的国家就要侵略，如果你把这个福音带到他们，给他们这个救恩，真是不容易的。再说呢，以色列人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宝贵的子民，圣洁的百姓。我相信约拿以为上帝不应该容忍以色列的仇敌，毕竟他们对以色列人的反对，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怨恨，也算上对以色列人之神的反对，对不对？但同时他也知道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因此第五节，约拿在城东坐下生闷气，要看看尼尼微究竟怎样。万一上帝开始对尼尼微实行他的审判，然而他知道耶和华是充满怜悯的神，所以他很生气。约拿这样发怒究竟对不对呢？剩下的6到11节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耶和华用一个蛀虫来揭露约拿五次的冷漠。虽然第四章的主题就是神的怜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掌管。我相信参加我们第一章的讲到的弟兄姐妹，你们记得没有？他在第1章17节，他安排了一条大鱼来让约拿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他用一个神迹来教训约拿，对不对？那么在第4章，他再一次的用他的掌管来安排事情，为了教训约拿。你看第4章6节，第4章的6节，他安排一颗蓖麻。4章第7节，他安排了一条虫子。第8节，他安排炎热的东风。每次我们查经，如果看到这样被重复的词，我们一定要注意。上帝很故意的做这些事情，为了让约拿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用一颗蓖麻，一条虫子，一个炎热的东风，他来揭露约拿无耻的冷漠。一开始约拿对神所安排的蓖麻真的感到欣喜若狂，所以当那条虫子弄蓖麻苦高了，并且烈日晒在他的头上，他就变得很生气。你看第9节后半部分，他生气的以至于死都是对的。在第10节，我们就可以集中在这篇故事的寓意。约拿和上帝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大家是不是同意约拿五次的冷漠真讨厌？你们同意吗？他实在太缺乏对人的怜悯，他很关心那颗蓖麻，因为他那个蓖麻给他带来一定的好处，反而他对尼尼微人一点不在意。跟上帝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毕竟上帝充满有怜悯，当然他很关心他所造的尼尼微人，他所扶持的尼尼微人，关心他们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思想 今天举亚的教训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要点。举亚的教训是什么？明明的是约拿让我们看到我们神的百姓，我们基督徒也有类似的偏见。那么约拿这个小先知书主要的是针对我们基督徒神的百姓，但是呢约拿这篇故事还对我们还没有悔改的朋友们也有一定的教训，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约拿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对上帝怜悯的需要。那些尼尼微人他们面对上帝的审判，圣经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人人都走死亡之路，死了以后都要面对死亡。那么感谢充满有恩典的上帝，他是怜悯的主，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首歌是不是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基督教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呢？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恩典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无条件的我们不应当得到的慈爱福气，这是一个无偿馈赠。如果你想了解基督教，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他的怜悯，我们需要悔改，仰望他通过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他不能忽视他的公义，他一定要审判，但是他也是怜悯的神，他也是怜悯的神。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悔改的，已经得到神怜悯的人，约拿为什么对尼尼微人那么冷漠呢？虽然我们可以理解刚才所考虑的相关背景，这还是不必成借口，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是不是必须承认我们也有各种偏见，不管是因为可以理解的理由或者是不讲道理的原因，我们都有一定的偏见。我们对人的冷漠是绝对不讨神的喜悦，我们对人的冷漠绝对不讨神的喜悦。要是约拿如果他更深的体会到上帝的怜悯，如果他更深的理解神对他自己的怜悯何等的奇异，我相信他一定更加的关心人人的灵魂，更加的关心尼尼微人的永生。那也许约拿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他真正的掌握第二章神对他的恩典，我相信他对尼尼微人的心是不是被融化的。一个受怜悯的人哪能不怜悯别人呢？一个受怜悯的人哪能不怜悯别人呢？其实耶稣基督他也提到，他也给我们类似的一个教训。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其中的一些人曾经听过耶稣他分享的这个比喻。有一个门徒他就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耶稣怎么回答你们记得吗？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6000万英镑的人来，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恕我， 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100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那和他一同做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啊，请宽恕我，我会还给你的。他却不肯，反而把他逮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其他的仆人看见的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祷告这一切事情。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一个受怜悯的人，哪能不怜悯别人呢？剩下的时间，我们要开始思考这个原则，就说一个体会过上帝怜悯的人，自然要关心人人的灵魂。一个体会过上帝怜悯的人，自然要关心人人的灵魂。这里我们要思考到两个方面，第一，跟我们的着重点有关系。如果我们真的体会过上帝的怜悯，我们的优先次序一定要被改变了。我们的优先次序一定要被改变了。生命中哪些事情让我们大大的欢畅呢？哪些事情？哪些事情让我们生气，像约拿一只鱼感到死了比活着还好？哪些事情？毫不踌躇的是，那篇蓖麻和蛀虫的那个故事，是不是非常的可笑？对不对？但说实话，我们的优先次序也经常是不是如此的可笑？让我们大大欢畅的事情相当的渺小，让我们发起愤怒的事情真微不足道。真的很惭愧，当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电脑上面，然后突然我的电脑死机了，crashed， 我特别生气。然后当我生气的时候，外面有一些孩子，邻居的孩子特别吵，这个噪音让我烦死了。然后我突然在想起，哇，我所预备的真是让我惭愧，我应该关心那些孩子的灵魂，我干嘛这样的生气？很小的事情，当然我要重新开始这个电脑启动。不过我们是不是都这样？如果我们体会过上帝的怜悯，他要使我们的优先次序完全的改变。所以比如说下一次你生气的时候，要不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优先次序。比如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路况很不好，现在伦敦好像都这样，我们迟到了，我们开始发脾气，真的很生气，我们不要迟到，一定会被丢面子，有压力，一定要按时到，没办法，开始很生气。不，我们要提醒自己，周围的乘客他们需要神的怜悯，要不我们使用这个机会来为周围的乘客代祷祷告，求神来恩待他们，怜悯他们，让他们去信神，去悔改。弟兄姐妹，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要关心其他人的灵魂。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正在走灭亡之路，我们要关心他们。我相信有时候我们往往不关心的原因跟第二个方面有关系，融化强烈的偏见，融化强烈的偏见。 就说如果我们体会过上帝的怜悯，我们不能保持以前的偏见，不行，我们要关心那些不容易爱的人的灵魂，像我们一样，他们也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对人的仇恨，对人的愤怒，甚至对人的无动于衷，这些感情要被融化。要不我举一些例子吧。社会阶层不同的人，比如说国内看到一个卖水果的外地人，没受教育的人，我们关心他们的灵魂吗？或者伦敦这里的，也许是非移民过来的同胞附近的朋友，在什么餐厅打工的那些人，我们关心他们吗？或者以为啊，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没有共同语言，他们不是小友，他们不是大学毕业的，那我们就不关心他们。或者也许我们是一个打工的打下的人，然后我们看到那些很有钱的人，觉得啊，这个人富得流油，我们要关心他们的灵魂，这是最重要的。不管社会阶层怎么样，我们要关心所有的人。或者换一个例子，民族不同的人，马来西亚的朋友们，你们会不会鄙视当地的马来人？不应该的。或者中国大陆的，我们绝对不要随波逐流的看不起维吾尔族的朋友们，或者是藏族的人，都需要上帝的怜悯，都是上帝所造的人，我们不要鄙视，不要看不起，不要偏见，要怜悯。也许是因为世界观不一样的原因，比如说2005年，我们俩刚回国的时候，那个77，你们记得没有？911英国的是77，7月7号的那个伦敦的爆炸刚发生过，然后当时我坐公共汽车，看到因为伦敦东边的穆斯林人很多，我真的很惭愧，有一定的偏见，说啊，我坐这个车是不是不安全？他们会不会不行了？要怜悯他们，要关心他们的灵魂，这是不行的。或者恐怕是个人的理由，也许长大的时候，我希望没有这个人，但是也许我们这样的聚会，长大的时候有一些人被家里人虐待，连那个人我们要关心。我们所有的偏见我们不能保持，要被融化的。不管是世界和平热，或者是奥运会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这个意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偏见。奥运会两个星期已经过去了，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吗？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是要分别为圣。耶稣要求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一个蒙恩的罪人就是一个体会上帝怜悯的人，我们不能拒绝饶恕我们的敌人，而我们要关心他们的灵魂。不管我们的偏见是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或者是不讲道理的原因，这样的偏见一定不讨神的喜悦。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何等 unlovely 的人，我们要思想神的恩典，我们要天天提醒自己，神爱世人，神爱很不好的得罪他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好不容易才关心的人我们要爱。要是我们真正的体会过神的怜悯， 我们要如此关心人人的灵魂。下面的时间我们大概有十分钟的讨论的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心中到底有哪些偏见呢？我们心中有哪些偏见？也许讨论这样的话题比较敏感，但是我相信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华人，比较我相信有好多比较共同的意见，我们可以直接了当的分享吧。我们到底，也许我刚才举的例子很有道理，可能有其他的片面，那我们先讨论这个问题，心中有哪些偏见呢？第二个问题呢，怎么回应今天的讲道呢？怎么回应约拿第四章主要的教训？怎么去回应？大家明白吗？好不好？好，咱们一起来讨论吧。